我们在复活期的第四周，就是善牧周了。我们选择的是善牧的言论，在福音里面，只是福音里面。我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这次朝圣的时候，我在路上就是得到一个消息，去年我们一位团员，2007年在达拉斯的，就是发现有这个癌症，胰脏癌第四期，身体很坏，然后就为他祈祷嘛。后来又来了讯息，说希望跟他通个电话联络一下，给他打个电话，然后第二天他就过世了。非常快，我知道消息，当他去世三天，后天我就是很，也算很幸运了，就是我就是通过电话给他，然后讲了几句话，因为在白岭城讯号也不好，就是白岭城是那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区域，他因为癌症末期，已经临终哈，脑筋清楚，但是这个语言已经就是很难连贯啊，就是大概气不够了，很难讲啊。后来我又跟那个朋友们和一直联络，又回来以后，他们就是他自己选择了全部的，就是后事的安排，包括家里礼仪啊，请谁主礼啊，怎么样，家里面交代，跟每一朋友道别，跟先生，好好的就是最后跟家庭相聚啊。就从发现病到去世，大概两个月不到，二月底，大概40天50天的时间。但是听朋友们说都是非常好的准备。那明天就是美国时间礼拜六，他们会有殡葬，就是安葬的弥撒嘛。所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复活的庆典，很符合。就是不知道他在面对这个消息的一开始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有点困难，应该可以了解。那后来最后是找回来很快的，因为从他知道消息啊，因为还是回台湾一趟，我没有联络，就是不知道来过的话，他后来是写 email 说因为很赶啊怎么样，还是好像就是生龙活虎的嘛哈。啊，突然间发现一个胰脏癌很快，那我们当中几位是我们一起团员嘛，就是去年我们三月份一起朝圣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情境也蛮符合这个节气的复活期，就是真正相信死亡是进到这个天主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是很好的见证。是，但是我相信对家人很难的，非常难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任何人是一个困境一定的。可是就是我们今天真的还是不缺好的见证啊，有人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平安啊，可以无惧啊，可以妥当准备啊，可以跟亲朋好友一一的话别啊，然后跟家人团聚。这是不简单啊！当然，我觉得感谢天主给他这个时间，能够还有这个，虽然是突然，但是总是有充分的时间，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好好处理这个事情。除了接受医疗的必要措施之外，我们为他祈祷，一个姓文的小姐，新闻的文的小姐。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课，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第九章的35节开始，《马窦福音》第九章的35节，我们把这一节归在下面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要从第九章35到第11章第一节，已经跟大家提过几次，就是我们圣经的每一个段落上面的黑体字啊，当然不管任何版本啊，都会给一个简单的标题。那这个标题是翻译者或者出版者加上去的，他们以他们了解的方式，他们加的目的当然是帮助人了解，那毫无疑问了。但是这个分段落的方式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我这边所给的一些段落的方式，我上课的段落方式，我本来原上需要每一章为单元，每单元，但是不可能完全跟这个章做，因为他刚才段的时候实在不恰当。就是从上一次第八章到第九章的34节，那么是以耶稣的10个奇迹为主，中间包含一些别的故事，耶稣召遣门徒啊，这些马窦等等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说，主要到了第10章，整个各位非常熟悉，耶稣派遣门徒去宣讲啊，为他作证啊，去传福音。在派遣他们出去之前呢，给他们一些教导，好像是武装了哈，装备他们一下，给他们一些基本的言论。那这个我们称为耶稣的派遣门徒的言论啊。那么之前的引言，那么之后的一个简单的结束，所以我们加上了第9章的35节跟第11章的第1节。 我们前面看过的内容啊，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三宗圣训嘛，耶稣的言论。然后呢，第八章到第九章是耶稣的奇迹。所以我们说，在马太他讲完了这个耶稣的宣讲，基本上关于这个天国基本的宣讲，在第五章到第七章差不多综合了全部的三宗圣训的言论。然后第八章到第九章是耶稣所行的奇迹，这些奇迹让人看见啊，有一个境界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困难的，没有魔鬼的啊，这个境界是天国。当然，这是耶稣因为生活在世上受了时空限制，没有治好一切的人，他只是告诉人有这么一个境界啊，有这么一个情况是没有疾病灾殃，没有这个魔鬼陷害的，这个是天国了。所以马太在叙述完这一个宣讲和奇迹之后呢，那么第九章三十五节一个简单的摘要，就是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你看很清楚，包含宣讲跟治病，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东西，前面所讲的宣讲第五到第七章以及奇迹第八到第九章的内容，其实只是一些小例子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记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摘要性的综合。然后呢，接着呢就把这个眼光啊开始更扩大。耶稣的工作呢不是一个人要做的，那在时空的限制之下，他需要助手，他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接着门徒们就出现了。门徒们出现在耶稣的工作里面，那么成了耶稣救世工程的合作者，这是我们说用这边的福音的话，成了世上工程，耶稣所栽种的庄稼的收割的工人，门徒们被召叫来收割这些庄稼。那么当然这个话在当时是指这个门徒们，但是福音的叙述啊，除了描述当时的故事之外，一直有一个眼光向未来看，所以已经包含了教会历史的事情，包含了今天我们说的教会中的传教士。那句话也的确用了，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应该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很巧合的，我上礼拜正复活节第四周第四主日，我们过这个圣召节嘛，国际圣召节，我相信这句话你们听过很多遍，那一天非常多。虽然我常常讲笑话，当时庄稼多工人也不少，因为实际是很多的，都在抽签才能够工作嘛，抽中签才能工作。当时庄稼多，然后称职的工人少。我们今天要说的话，要公正描述情形不一样的，就真正称职的少，这个是我们要想办法能够，让工人能够称职。好，那么接着马上就说了，耶稣招来的人，哪些人呢？这十二个宗徒做典型的代表，而且列举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呢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了。派他们去传福音之前给了一段教导，让我这边用演说 speech 啊，就是耶稣一个演讲，演讲内容就是要告诉他们，首先是关于福传行动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什么，该怎么样装备，该怎么样面对人，同时也说了那么他们会面对的情况，包含很多的迫害，那么警告他们要小心，然后面对各种迫害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说要勇敢的为福音作证，然后最后呢提醒他们跟随耶稣要忠实，跟随主要能够坚忍到底，这是第十章的内容。那么第十一章第一节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束语，那么他代表是说耶稣是讲给那十二个门徒听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嘱咐完了他的十二个门徒，从那边走了。耶稣讲完这些话，然后讲这些话的对象是非常清楚的凸显了十二个门徒，我们后来用宗徒来称呼他们，他们的制度性的地位在这边基本上在福音中已经相当的确立。好，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一节一节的看，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还是会先阅读每一段每一段的内容，然后再一一的做点解释。那么讲义已经今天就及时出了炉哈，因为我们这个事先没有做，这几乎都是临时赶出来，所以各位稍微包含一下，因为我 我也没有时间，就是先早早做好，跟任何一个学生是一样，就是能够准时交作业就不错了。好，我们看第35节哈、啊，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不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好，那么前面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首先35节它是在福音当中常常出现的一种形式，就是摘要性的哈。一方面综合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呢为将要展开的言论的这个过渡啊，就是根本上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电视剧的桥段一样的 bridge 啊，一个过渡性的东西。那么它以宣讲、施教跟行奇迹、治病来综合耶稣他前面已经有过的工作跟生活。那么接着他要引一个故事，就是他的这一个简单的过渡，他要引一个故事，就是耶稣需要门徒分担他的工作。那他以前所做的事情是个开端，这事情要普及到全部的幅度里面。那在时空的限制之下，他一个人不行的，他需要有合作的助手，他需要门徒们来分担工作。因为呢所服务的群众非常广大，就是你看到他一看到群众啊，动了慈心，人太多了啊，他需要很多的合作者。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合作者呢？因为本来应该担任牧人的人都不称职，就是因为原本呢牧人就是在过去就是犹太的领袖，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现在看到本来犹太的政治或者宗教领袖本来就是他们的牧人，本来就是应该要牧放天主的羊群的，他们呢抛弃了民众啊，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我们简单这么说啊，那就没有好好的照顾，没有人真正的称职的工作。因此呢现在耶稣来，他愿意把这一个人的过失能够弥补，那么求天主能够透过他招选更多的门徒来弥补这个本来应该工作的人没有做好的工作。这是第35节的经文。那么36节，那么他说耶稣看见群众呢，用了一句话说，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无牧之羊。我刚刚开玩笑，我是无羊之牧，刚好因为我没有本堂，没有本堂去，一天在那边睡懒觉，辣的。开玩笑的哈，一天去欣赏那个大世界观光客。好，他们是无牧之羊。那无牧之羊啊，其实是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图像。那么这常常出现在先知们对长官的对军领袖的一些批判。我们看几个例子啊，《列王纪上》22章，我们看《列王纪上》22章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先知名叫米迦雅的，他去对这个以色列王说话，在494页。我们看《列王纪上》22章的第17节，你看米迦雅说了，他说第17节，我看见全以色列人散在山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很清楚，是一样的话，对不对？上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主，让他们各自回家吧。这是一个米迦雅的一个预言，就是里面常出现，当然先知对当时君王的批判，对当时北国以色列国王的批判。另外一个更清楚是厄泽克34章，厄泽克先知是关于这个羊的这个图像被新约作者和对今天的教会引用最多的。第34章，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练起，1364页，我们稍微练得宽广一点。这句话是真的是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对于后来耶稣的使命有很多的影响。 第三十章第一节，上主的话传给我的先知啊，这是克说，人子你应该说预言，公是以色列的牧者，是谁呢？君王嘛啊，以色列的牧者，也包含诗记的，我想向他们讲预言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祸哉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牧养羊群吗？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不抚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啊。第五节，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后便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羊是什么？无牧之羊。很清楚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一再出现的图像。那别的例子各位可以自己在圣经里慢慢再去发掘，也许我有在讲中我列举一些，或者再看就好了。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过去里面旧约当中常常以这种说法来批判当时不称职的领袖，不论是政治或者是宗教上面的。另外呢，牧之羊呢也有一种期待，那么渴望一个被天主派遣，天主真正造选一位真正的好牧人。那历史里面那么出现了一些或出现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好牧人。我们看户籍记二十七章，户籍记，户籍记二十七章，当梅瑟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他选了一个选了一个弟子，是他的跟随者，就是洛苏尔啊。户籍记二十七章220页第十七节，好，我们从这个第十五节练起，因为这个梅瑟生命到结束了。他说，梅瑟向上主说，望上主赐给一切血肉气息的天主，委派一个人管理会众，叫他处理他们的事件，领导他们出入，免得上主的会众如无牧之羊再出现了。然后第十八节，上主说了，你应该选用龙的儿子若苏尔，他是个有精神的人，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站在大司祭厄勒阿达尔和全会众前，当面委派他将你的一些威权授给他，好叫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听从他。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宗牧者在梅瑟这个情境里面是若苏尔。那很清楚，我们看看刚才练过的那个范德克34章，他有一个简单的暗示，已经很清楚的说了。那后来有一位牧者要出现，34章，刚才练过的34章，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我们刚才在前面的1到5节练的是这个牧者被责怪啊，范德克1364页34章。从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亲自照顾我的羊，犹如牧人在羊群失散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我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失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回来，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溪水畔以及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蛋，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蛋里，在以色列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无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我觉得很美啊，你别忘记这个肥胖跟强壮的。其实这个听起来很贴心的、注意看，我常常说就是读圣经稍微轻松一点点，那很多地方很有趣的。你没想到他会加这句话，对不对？ 但是不只是那些真正生病的，连那个肥胖的都可以看管，很美的。好，第十七节啊，我的羊群啊，关于你们，五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在羊和羊、绵羊和山羊之间施行审判。你们在冒甚子草场上吃饱后，用蹄子把吃剩的践踏；喝足了清水，用蹄子把剩余下的弄脏。你们还以为是件小事吗？我的羊群就该吃你们蹄子踏过的草和你们蹄子弄脏的水吗？为此，五主上主跟他们说：“看，我要亲自在肥羊和瘦羊之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用垫步和肩膀抬起，用脚抵触一切病弱的，直到把他们赶到外面。因此，我要拯救我的羊，使之不再做猎物。我要在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位牧人，那就是我的仆人达卫。他要牧放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上主要做他们的天主，我的仆人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领袖。我们知道这个时刻达卫早就死了，不是吗？或者是达卫晚嘛，哈，对不对？大家要做读圣经，要有那个简单的历史概念啊。就是我们上次上过救恩的故事，我们提醒很多次了，不要教完就忘记啊，那不可以啊，不可以。要像我一样，既不是学生嘛，刚来一个人是说上了我这个全部的救恩的顾客，救恩的故事，我。真想不起来，很不好意思。好，我上课时候忘记这个内容，很清楚。这边是什么？很清楚的暗示了有一位真牧人要出现，他是达卫的后裔。好，当然是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来自于若瑟，若瑟出自于达卫家族。耶稣成了在新约的称号里面有这一个达卫之子的称号冠在耶稣身上，这个原因。那我们看见了很清楚的，无牧之羊，一方面是对这一个不好的牧人的批判，一方面已经预许和期待在以后一位真正的牧人要出现。历史里面有出现很多好牧人，有一位真正的牧人，达卫的后裔将要出现在最后，在关键的时刻。我们今天所读的新约圣经就是这么懂耶稣身份的，这些经文是整个了解耶稣身份的一个背景经文了。那群众呢是怎么样？是困苦流离。那这样的说法当然更加强了对于墨西亚的期待啊，对于那个真正牧人的期待。这些群众们真的非常可怜啊，困苦流离，要牺牲在各处。好，因此耶稣说了，要求啊，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应该求庄稼的主人来派遣工人收割庄稼。那么庄稼跟收获啊，其实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图像，就是一个审判的图像嘛，不论是约珥先知书等等东西。那么也有一些图像是表达这个救援的期待。我给你们列这个圣经的经文，是你们自己看的，我们不能在那边读一切的经文，我是跟着读这个主要的经文就好了。就基本上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一个审判的图像。那这边呢，耶稣用在这个宣讲里面，当然是非常积极的，表现出这个天国和被聚集的天主子民。庄稼多，工人少，求工人来收割庄稼。那求谁呢？求庄稼的主人。那当然，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天主，要他的门徒们要求天主，说求天主派遣更多的工人来。那我们当然应该真的要加上称职的工人啊，愿意顺服天主旨意的工人，愿意按照天主意思工作的工人，求他们来收割墨西亚所能够展开的带来的收获。墨西亚已经来了啥了种啊，那么种子已经那么发芽。我们记得这一个有名的故事啊，都忘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说的，当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讲话的时候呢，门徒们买便当回来的时候啊，跟门徒们说，老师你吃饭吗？我吃，我有食物了，对不对啊？这个庄稼已经发白了，你赶快去收割吧。一样的故事，用这个图像这个使用，在整个新约里面那么常常的出现，以不同的情境里面，我刚才前面的旧约的那些背景，就是非常好的基础来懂这一些新约的言语。好，我们把这个过程就是在一个交代，三十八节这种，我们接着进入第十章啊。 那么第十章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到四节，耶稣的十二个宗徒。耶稣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叫来，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疾苦。其实意思很简单嘛，是可以做他所做过的事。然后呢，他说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就是当然把这读音的话已经显示了，这十二个门徒就是宗徒了。好，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然后多莫和谢利马窦，阿菲尔的儿子雅各伯和达董，热忱者西满和负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就是两个一组，一共有六组啊，六组人。前面是两对兄弟啊，很简单，各位看出这个写法。当然这边是很清楚，那个马窦已经预设这十二团体的存在，因为一开始找了十二门子来，这个十二门子哪来的？前面没有交代过、啊。我们前面只知道招收了两对兄弟跟马窦，别的故事没有了。当然是已经预设，那我们可以说他是至少他是参考过马可福音嘛。但是我们相信初期教会故事一直在讲啊，何况是马可福音第三章已经叙述了十二个宗徒的名单，那马窦有这个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这十二人团体是马窦写福音时他非常清楚本来就存在的，他们呢是得到了耶稣的能力，这边说的制服邪魔、驱逐魔鬼、医治病症、消除疾苦。那我们说基本上就是耶稣曾经做过的工作，现在呢耶稣把这个能力都给了他们。为什么是十二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其实非常大的一些争议，就是我们当然在这个十二是来自于犹太的传统，毫无疑问，但这个一直演示到今天，我们知道他是十二人，我们知道他是男人，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那从这些经典里面衍生出到今天为止，我们教会就是最简单的也最根本的圣经基础，那么天主教会还拒绝女性呢成为司铎，那这是这边的十二方法。我们当然就是我们服从这个教会的抉择啊，当时说不要忘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来自于天上的神圣的不可更动的启示，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不单会认为他们这么读圣经这么读，那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啊，对圣经的认识，在教会的教导下一直有新的启发，相信天甚至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改天会说一说这个问题。先看这个十二，当然是它的来源是很清楚的，代表十二支派。在马可福音第十九章有一段话是耶稣同样的对这十二人所讲的话，那边就非常清楚的暗示了这十二的意思是什么。第十九章在1537页，好，这个耶稣谈到跟随他要舍弃一切，第十九章的27节，伯多禄就说话了，他说主啊，你看我们舍弃的一切跟随了你，那么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真的要说哇，好大的口气，舍弃了一切啊！我们知道伯多禄带着老伯的嘛。28节一直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时代，在天国了啊，人只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很清楚的。这十二人是什么？就是要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是雅各伯的以后的十二个支派。那么现在呢，一个新的以色列子民出现了，因此他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角色，一定是十二人，一定是十二个男人，一定是十二个犹太人，因为是对应到雅各伯的传统，雅各伯的家族传统，也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传统。但不要忘记，我刚才都在谈到这个司铎的问题啊，司铎。只是我要声明，就是我相信教会比我聪明。这和现在深信不疑啊！我们很多问题可以讨论，就是今怎么上任教宗， 他就是在天主教报里面要当保罗二世，他说在他任内不谈这个问题了啊，结束了。那我就是说，就是天主把他接走了，大概就可以谈了，我知道。就是这个问题是有趣的，因为我们当初讲的东西是很清，因为我们在犹太的情境之内谈，毫无疑问，十二难。犹太人毫无疑问，但今天我们本身教会的这个幅度啊，早就超越了犹太人的幅度啊。我们教会是普世万民嘛，啊，对。所以我们当要借用这个图像的时候，要借用这个图像做新的天主子民的时候，我们借用这个亚伯伯的十二个儿子的图像的时候，我们就是保留了十二啊。我们保留了这个，就这十二已经超过，因为我们说今天这个主教的职务是继承这个宗徒嘛，对不对？那今天主教早超过十二人，全世界主教上千人，就超过了十二就不在，对不对？然后就是犹太人，那么今天主教当中犹太人少之又少，那我们还保留。那这两个东西都已经就是基本上教会已经许可了，就是不再是限制在十二里面，不再是限制在犹太人里面。那我就不问，就问那为什么这个一定要限制在男性里面？今天在这个就我跟各位讲的问题，就是今天在神学里面讨论这个问题，是这个反对派的意见啊。这个从圣经的出发都一样，在讲这个争论的时候呢，反对派这个意见其实蛮强的。我没 comment， 一直蛮清楚，大家可以想过，你可以想下去，我们想，你可以慢慢看的问题。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改革成长需要时间，我们要耐心慢慢等待。来，教会到目前为止拒绝有他的理由，有他的理由，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那理由是不是能够这个理由啊？不能够，也往往不是纯的单纯的神学理由而已，因为知道这个作为一个生命体嘛，不能够谈理论嘛。我们都有解释过。在别的课里讲过，因为这圣事的制定啊，圣事啊，制定教会圣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很多条件啊，对不对？那我们说就是有形的记号显示出一个无形的天主恩典，然后是耶稣所制定的。那这些条件里面，我们今天看圣经了，最符合的大概是洗脚礼，毫无疑问，耶稣亲自做的。耶稣跟伯多禄说：“我如果不洗，跟我无份，没有关系。”你就不能分享我的生命。你毫无疑问，洗脚是个记号。通过这个记号，耶稣传达给伯多禄，给当时的门徒们天主新的生命。那么耶稣自己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在今天神学里面是毫无疑问。我大概觉得，在我这小脑袋里面啊，我想的是最符合这个正式神学条件的，但是它没有被列为七戒圣行之一。很简单的理由，实际上不方便。在实际的实行上很难，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真寺好好的做一次啊，用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形式，让我们看见这个天主在耶稣身上为我们人做什么大事。要这个成为每天或者常常经常性的一个圣事啊，有它实际上的困难。我的意思是说，教会在制定一个制度、一个法律、一个规矩之后呢，它不是只看单纯的神学理由，它很多别的因素要考虑。但不管这个一样，我们谈这个是否要能够接纳女性成为师徒的时候啊，这个、女性朋友们不要早起了，对不对？就是我个人基本上，我觉得是我是以我的情况，我们不会反对这个事情成为事实。但是我相信教会有理由，有理由，当目前不开放，有理由。啊，这个是我在我刚刚说的，我跟随过去的那些大神学家讲这个谦逊的话，我相信教会比我聪明，相信我们有耐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情，我们慢慢等待，继续努力，不要忘记，连这个圣母升天的信礼，要到1950年才制定嘛，啊，等了19个世纪才变成一个教会里面应该相信道理，圣母研究到1854年嘛，隔了18个世纪啊，所以不要急，真的不要急，慢慢来。再等个1000年也没什么太久了，对吧？没关系，我们到了天堂去一起庆祝好了。好，这是我说的，那这十二，对，顺便要谈这个十二的意思。那这十二人的这边，那我们知道他被称为宗徒，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那么十二宗徒这个字，最根本来自于路加福音啊， 第八篇第六章十三节。当然我们读陆家的作品啊，如果就是在跟各位解释陆家作品的话，那宗族是不得了的。从福音到宗族大师，他们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被凸显的一个角色，在文学上是特殊的一个元件。我们说的 device 啊，在写这个文学里，它是特别的功能在里面的。这个宗族是陆家他特别强调的一个字。这个字在陆家福音有了，那么这边大概在初始教会应该是形成共识。那这边被马窦直接的引用。那宗族这个字呢，其实最好是翻成使徒了，比较简单啊。因为宗族这个字啊，其实宗这个字我们中文还不太好明白嘛。使徒是符合原意 ，apostolos。apostle 就是被派遣者的意思，原因就是这样子，被派遣者，被耶稣派遣的人，这样，是不是？所以基督教的圣经称这个宗徒大师为使徒行传啊。那么从这个单纯从这一个字来看的翻译就比较好，就比较容易明白。不过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传统不一样，我们都可以懂的。我们继续用宗徒这个字，但是懂它的意思是使徒的意思，很好。好，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复活后才兴起的表达方式了。耶稣这个时代里面大概没有一个特别的词来讲这些东西，叫十二人成圣。我们大概想，因为从格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些讲法，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当然知道是谁的作品呢？是保禄的作品。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从这个在1783页，他说天主在教会内所设定的不同的神恩不同的制度，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的人，这些呢都共同组成了耶稣的肢体。这个大概是初期教会形成以后慢慢因着不同的职务不同的使命所形成的一些概念名词了。后来呢被这个福音作者觉得好就应用在他的福音的表达里面。因为我们教会宣布的名言是今年开始保禄年嘛，突然间一股这个保禄的热潮啊，这个我以我这个小小读圣经的经验是有点小小的感冒了啊。我们台湾教会就是要追上这个普世教会的脚步，这是好的，是好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就是普世教会。特别是欧美国家，他们就从小上这个道理班比我们上的多了，连小学都要上宗教课嘛。他们圣经是比我们熟悉的，他们这个时候特别强调保禄书信，我觉得比较有基础。那保禄书信今天大家都知道真的不好懂啊，它是在内容上面算是比较难的，要硬要比较的话，那我就常常说我们今天比较的当然是好意了啊，推广这个配合这个教会的行动，推广这个保禄年啊，要到我现在有好多的邀请去上这个保禄书信啊，什么保禄的课，甚至去保禄的行程的朝圣都在要求准备啊。那我常常问问题，我说你们到底看过圣经没有啊？不是挑衅，就是问你，如果今天没看过的话，直接练保禄是难的，真的是难的。因为保禄他的东西太多，以他这么深厚的犹太人的成长背景，他用这个犹太的传统是信手拈来就用了。那么他用这么多的传统跟典故，我们都不懂，我们不可能读懂保禄，不可能，就是都有一些层次的分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哈。所以我觉得保禄年在台湾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圣经年，就非常好了。我觉得了，如果成为一个福音年就非常好，就是我的小小心愿。在这个方，我相信我们的教们也比我聪明。好，我当然不能有什么抗议的，我是觉得我希望，这是我的希望。他们如果听见我这门课的话，我们赶快上电视播一下。好 ，Anyway， 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使”这个字是保禄的作品最先出现，然后呢，福音比保禄作品晚写了10到30年之间。完写，那用的这些概念能不能用？当然，保禄他用的时候已经是形成共识的一个概念啊，在这里面慢慢的出现。所以刚才那段话，好，那么对马窦而言呢，这十二人团体应该还有更大的幅度，就是还包含怎么复活的主派遣到普世去传福音的时候，在第二十八章，耶稣在加里勒亚的一座山上，跟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 给人宣讲福音嘛，向万物宣讲福音。那么相信的应负及子及圣神之名而复兴。这个十二个使徒已经成为什么？道普世传扬福音的使者。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呢，十二人只剩下了十一人，啊，因为犹大十一不在，已经离开自杀了，不见了。当时马可福音并没有这个补选的动作，是路加的传统才有这一个补选的动作。我们这里是这里跟强调，就这十二这个字在路加作品是非常特殊的，那在别的团体里面、别的福音里面，大概就直接的用这个概念，但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发挥。路加的神学做了非常好的强调。好，我们现在看十二人的名单，那么就第二到第四。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个西满的排名第一啊，跟这个马虎的是一样的，因为加上说他又叫活的路。我们知道根据马窦福音的叙述，到第十六章耶稣才给他改名字。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的时候，也就是说因为那个西满你是有福的啊，不是显肉而是天父给你的启示嘛，所以你要叫活的路。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教会，在第十六章十八节里面才真正的改了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作者呢是在整个故事都结束之后好多年才写的嘛，他早就知道西满又叫不得路，对不对？先直接写了，他们不必说这个逻辑时间逻辑的限制。好，接着呢是安德勒，西满的兄弟，然后是呢，在我这个这个蛮符合初期教会传统的，最先招人的两对兄弟啊。然后呢是多末以后呢是被冠上一个税吏头衔的马窦。到第九章，第九章第九节的故事，我们上一次课程里面刚刚提过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比较一下马窦、马尔虎跟路加的话，那么这个名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名字不完全一样。那特别是如果能加上若望福音的话，就更让人惊讶。若望福音根本不用中途这个字，他不用。那若望福音耶稣最早所招选的门徒呢，有一个叫做纳塔莱尔的，也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在这个十二个名单里面。那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第三节里面是吗？是菲利伯跟巴尔多禄茂嘛，是一组，对不对？那若望福音的叙述呢，是菲利伯去找了纳塔莱尔，若望福音第一章。所以初期教会呢就说啊，这两个人同一个人。但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牵连啊，以这样的一个文字当做基础说两个人同一个人的理论是太薄弱。可是过去呢是无所谓的，就拉在一起，那就成这个。我们今天去加里勒雅的加纳还看到一个房子，有人刚去房子嘛，对吧？就是征途大多路茂纳塔莱尔的家，对吧？就是初期教会有一个渴望把全部的人拉在一起，能够通过确定很清楚这是谁。我们说呼一呼啊，这个就是要弄出来。但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名字都是非常普遍常见的名字。那么十二这个名单其实在初期教会各个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名字，这十二比较重要，因为是新的天主子民啊，新的十二支派。至于那十二人名字是谁呢，真的除了几个非常清楚我们知道的两对兄弟的几一些每一个人都有个人以外，那一些人名单啊真的是不那么的重要，也不那么的清楚。好，这是关于这个耶稣的十二个宗徒啊，在马窦福音的版本当中，我们刚念过第一章第十章一到四节，我们看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十六节，耶稣开始讲话了。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你们在路上应该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 因为工人自相有他的食物，你们不论进哪一城或哪一村，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去。你们进那一家时，要向他请安。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倘若是不堪当的，你们的平安仍然归于你们。谁若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纳，索多玛和哈摩纳地，哈摩纳地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淳服如同鸽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都很熟的话，耶稣嘱咐门徒们，那么该到哪里去，该怎么样装备自己，那么该怎么样面对与他们接触的人。那首先，那么我们说第五，一开始第五节就是一个简单的引言了、开场白，嘱咐他们该怎么样做。好，那么说的，撒玛利亚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离这家那里去。那么这个是马窦独自所加上去的话，如果我们比较这个马古第六章跟路加第十章相同的内容，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时所讲的话，那么这一段话，这个一开始的第五节的后半段跟第六节里面，那么强调这个区域的限制啊，这个区域里面，这是马窦非常独特的地方。我们通常定到一个作品的写作对象，在从这一些独特的经文里面，那么最容易让我们去推想，一定是特别的目的。他看了马可的写法以后，他做了一些简单的编辑或者是修改，一定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在最简单的想，就是符合他的当时情境。那除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以外，当然包含他的写作对象。好，那么犹太的传统是很清楚的，那么禁止跟外邦人接触，也不可以去到撒玛利亚人的区域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列王记下》就明白了啊，撒玛利亚怎么来的这些人？因为亚述帝国的侵占以及这么大的一个民族的迁徙，强迫性的迁徙，让民族混合在一起居住，让这个纯的以色列子民的支派就不再是一个纯，是一个混合的民族，跟人杂居的，甚至于是彼此通婚的区域。因此，犹太人禁止啊，禁止。那我们想，耶稣本身其实从别的章节里面并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我们刚读过的这个马窦福音第八章就有一个故事，第八章的28-34节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去到过外邦人的区域里面，因为还有猪嘛，对不对？把魔鬼赶入猪群，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外邦的区域。在里面，那么耶稣自己并没有这么严格的把自己限制在这一个犹太人的情境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传统是有限制的，这应该是马窦福音他在写福音，大家很清楚，他的对象应该是比较严格的犹太基督徒团体，他们对犹太的风俗传统比较看重的，把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面，成了他独自有的内容。那么把工作限制在以色列的羊群内了，那么大概也是比较符合耶稣的使命，因为他自己作为犹太人啊，他自己生命的情境里面也是比较符合。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第十五章的一个小故事，是那个克拉罕妇人来为附魔的女儿求的时候，耶稣说，对不对？他说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给主儿女的饼扔给小狗吃，是对的。那么很清楚，耶稣态度的对外邦人是有一些先后之分之长的部分，他应该是把他的使命的确是相当程度的要限制在以色列的范围之内的这人群家庭里面。当然我们不这么严格，但他是当然的倾向是有的，就是两个地方把这个张力维持住。那马窦呢，大概是保持这个观点，保持这样的观点呢，来描写耶稣的世上的生活。描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的确是那么有这么一个限制。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在福音的结尾， 耶稣派遣门徒去往普天下传，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跟耶稣复活后那么情境是不一样的。在耶稣生活的时候呢，受着他当时时空的限制，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人，他对于当时犹太的风俗，那么他也接受这些直接的习惯，把他的工作呢限制在以色列家离圣羊，那么他们应该首先被服务的。耶稣复活以后，那么这些人的限制就不再对耶稣有任何的效力，因此他有什么派门徒们向普世传。那他大概分对了两个境界，分耶稣生前跟耶稣复活后两个情况分出来。生前限制在以色列家内，耶稣复活后呢，那么整个视野是普世性的。大概可以这么去读马窦他的写法呢。那么马窦团体呢，大概是以犹太的基督徒为主，但是应该也是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在初期教会里面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想大概很难出现一个纯的完全没有外邦人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是，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犹太的基督徒是比较多的，那么他就保留了这个历史性的幅度，强调了犹太人的优先性。所以说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家，那以色列家呢，其实一直是先祖子民的代名词，在犹太的奇迹里面，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我们跟各位列了出谷记的16章、撒母耳记下第1章的故事，你们各位可以请大家回去仔细的看。以色列家，我相信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样子了。好，那么关于下面这个第8节以后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说，休息10分钟好吗？第7节、第8节，我们下一次再说，下节课休息。